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前面几节啊，让我们用男女齐音的方式我们来读，请男生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好，我们开始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以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话实在是宝贵，他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啊，求神使我们遵循他的教导，在你的真理的前提之下，让我们不要去论断。也在你真理的前提之下不光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就不做在别人身上，而且是我们若是愿意照着真理，别人对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应该去做在别人身上不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是我们在真理的前提之下，己所欲，让我们去施于人，让我们去爱人如自己。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从感应你，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真理的能力，得到从你的宝座流入我们的心里，也流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段呢，其实主耶稣就是在教导我们，我们若是不愿意别人对我们所做一些事情呢，让我们不要做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这个表面上看呢，是很像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呢，我们进入到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有两点我需要稍微声明一下哈，稍微声明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用这个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把它用成一个像一个大炮的原则，而不是一个黄金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大炮是在攻击别人的，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人跟你讲你今天做了一些什么对我不好的事情，那么呢我要报应回去。那好像这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其实不是哈。其实呢箴言里面教诉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也就是说，即便恶人对我们那样做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对他做回去。箴言接下来说，他说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居，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这箴言是谴责我们这样去做的。箴言说不要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所以这是第一个声明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常常被我们称为黄金的定律，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黄金的定律这个黄金的定律呢，是因为它很宝贵，所以呢我们就这么称呼它。实际上这个发明是最开始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使用这个黄金定律这个词哈。在他之前有一个数学家发现了呢这个黄金的定律，也就是它有一定的比例，在那个比例之下呢，无论是图片还是什么其他的数字都显得非常的完美。如果你看这个照片的话，你可以知道它这个孩子是正好处在 0.618 那个比例的当中，所以显得这个照片里面炯炯有神，它而且正好吸引你眼睛的注意力，所以他称这个黄金的定律。不管怎么说呢，人家称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称为人际关系当中的黄金定律。但是如果你把它用错了，用成说人家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去待别人， 就好像有一次我儿子和女儿在那里的时候，别人给了我女儿一块糖，一个好玩具，然后呢就哥哥就问说，妹妹可不可以分享一点给我，然后呢妹妹很快就翻出老账，上次你怎么对待我的啊，上个月你有什么好东西都不跟我分享，所以呢你怎样带我，我也怎样带你回去啊，这个是误用，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声明的哈，不是这样用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黄金定律不是这样用的，如果这样用的话，这不是黄金定律，这好像大炮的定律一样，这样攻击别人回去，真言也反复教导我们不要这样做。第二个声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定律呢也不是断章取义的定律，因为耶稣讲这句话是在一定的上下文的背景之下讲的，他讲的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有人呢就断章取义了，就说啊，这什么事情都不能够论断了，如果我做错了事情你也不能够批评我，如果我做了什么坏事对待别人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不应该讲，因为你们基督徒说不可论断嘛。所以事实上在几个月之前呢就有一起这样的事情发生，当这个 Chick-fil-A 的老板Cathy 这个人呢在电视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了一些的话，他就说我们应该尊重神给我们的婚姻，婚姻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呢是这个婚姻呢要保守他的终身，保守他的圣洁然后呢就有那些同性恋的或者其他的一些组织呢就开始反对了，说你们基督徒假冒伪善，因为你们的耶稣教导你们不可以论断，结果你天天就在那里论断我。但事实上呢这个不是耶稣所谴责的论断啊，这个论断是在真理之下的对他的评论和一个审判，这个是应该的。但如果你强行用在每一个领域说哦，你不能批评我，不可以论断我，那这个是断章取义。所以我说今天在进入主题之前有两点要特别声明的，第一个不要把这个黄金定律用成大炮的定律去攻击别人，要对待别人回去，第二个不要把它断章取义，因为我们的论断神有时候给教会给权柄，神有时候给父母给权柄，神有时候给牧师给权柄，他需要处理一些纪律上面的事情，那个你不能说哦，你不能论断我，你不能这样。事实上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整个登山宝训的内容当中讲，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一开始他就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来就讲了八个福气，接下来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样他用了一个上下包含的结构呢，告诉我们天国里面是一件很美的，是天国的人是应该是这样的样式。接下来在第五章十七节一直到七章十二节，这里面讲到他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而律法的先知道理他用了一些的话来总结，在这个总结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人若愿意你若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待别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想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有一个律法和先知作为一个大前提，所以也就是说无论是应该论断或者是不应该论断，或者应该在什么时候去评判，都是在真理的先知和律法的前提条件之下而讲。事实上如果你看的话，耶稣在讲这个不可论断之前和之后，马上就有一个让我们觉得他好像在论断的事情，从哪里可以说呢？因为他说如果恶人对你们行恶的话，那你要不能够以恶还恶，而应该以善去胜恶，那这就有一个论断在里面，所谓的论断。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别人是恶人，你凭什么说别人是恶人呢？后来他又说你不可以把你的圣物给猪也不可以把那个给狗，那谁是狗谁是猪呢？那不是也有个好像的论断在那里吗？接下来他又说你们要警惕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也要注意那些人好像披着羊皮的狼在你们当中，这好像也是有论断在里面。也就是说耶稣是有他的评论有他的判断在真理之下的论断，而不是这里面他所谴责的论断。也就是说这个圣经它是在他的创下文当中出现的，所以我们今天 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断章取义的去说我们凡事都不可以论断。事实上耶稣在这里面所批评的论断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几种论断。有哪几种论断呢？我给大家就有一个很粗的一个线条，先给大家一个框架，也是在大家的担当当中。耶稣所批评的论断呢，是让我们是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知情的状况下的那种论断，是在我们在真理之下不愿意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反而做给别人看的那种论断，也是我们时机不当的时候那种论断。所以简单来讲呢，就己所不知不要论断，己所不欲不要论断，己所不纳，也就是不能够接纳别人的那种态度，不要论断。这样呢，我们会一点一点来看这个当中的哈。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平时的过程当中，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常常容易犯这些的错误。虽然我们不愿意被人伤害，不愿意被人论断，不愿意被人批评，不愿意被人冤枉，但是我们却常常那样去论断别人。为什么这样去论断呢？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面论断。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顾事实基础的去论断别人，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全貌，也不知道别人的观点的背后如何，我们就开始论断了，也不知道自己的罪好像还没有被对付，让你开始论断了。比如说观点方面的事情，比如说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常常被神来提醒、被神来对付的这样一个人哈，我也常常在论断别人，我神也常常拿这些话来谴责我。最近过去的这几个礼拜以来，神一直拿这段话来鞭策我，让我想起我以前论断别人的一些事情。说实话，有可能现在我还在论断，也许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举这些例子的时候，也许我还在误会你，还在冤枉你，也在论断。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求你原谅我，我实在是在学习。那我有一个观点呢，就是吃和喝这些东西呢，都应该尽量简单一点哈，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呢，就很喜欢沏茶，很喜欢烧咖啡，特别的有讲究。我当然很少就跟他们去喝茶或者喝咖啡，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有一次去了之后呢，人家沏了很好的这个咖啡在里面，非常讲究的，很多的这个讲究。跟说了一套很多的行话，我一句都没听懂。然后呢，我就心里想，这杯咖啡我怎么把它喝下去？我一想这个太烫了，然后我就说这个咖啡反正都来了嘛，就是要喝的。然后我心里在想，一边想一边在论断，我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沏茶、去沏咖啡呢？为什么不我们出去陪儿子打打球呢？或者是去一起跟那个在户外去运动一下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就心里面一直在这样的论断，不光是在这样论断，而且我行为上面甚至都做出来，我没有说出来，我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但是我做了一件令人家很伤心的事情。这件伤心的事情也许比这个论断嘴巴里面论断更加的伤害人。我做了什么呢？我就看那个咖啡觉得它太烫，我就到处找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弄凉一点，我现在就把它喝完的，不需要一口一口的品尝。我找了半天，先想冰块，再想牛奶，后来想了，看到旁边有 juice， 然后我就把 juice 倒进去了。你马上就笑了，对不对？沏咖啡的人真的是非常伤心，但是他的内心受多大的伤害我不知道，但是我非常的抱歉。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当时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得罪别人，我后来才知道那枉费了人家的一番心意。真的是很多的情况下，就是你不知道别人的观点如何，你已经在判断别人，已经在论断别人。实际上别人有沏茶，有沏茶的艺术，那咖啡有咖啡的艺术，而且他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其他的分享，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并不一定要陪儿子去打球，或者跟大家去交朋友，一起到外面去传福音的。沏咖啡也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平台。但我都还没有知道别人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论断，这是一个很不顾事实基础的、不顾真理的前提的一个论断。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就是不顾动机的一种，就是缺乏一种对这个事情的全貌缺乏了解的一种的一种的论断。就是这里说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其实呢，你眼中自己都有良木，就你总是盯着弟兄别人眼中的刺。你想想，这个良木实际上是很大的， 这个刺呢是很小的。这个眼梁木呢，这个这里的比喻实际上当时用的是一个比喻了哈，他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的问题都更大，别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更小的，可是呢我只是盯着别人的问题来看，是这个意思而已。也就是说，在不了解的情况下面，我们去论断别人，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都正在冒这样的危险，都在冒这样的危险。有时候我可能说在讲道的时候看到有人在睡觉或者在玩手机啊，比如说Sam 或者振华或者谁，看他拿了一个 iPhone 或者有人在那里讲话，有可能究竟怎么回事呢？我就心里在想，为什么不专心听呢？是神的话语这么宝贵，为什么不专心听呢？其实呢，有可能他拿着 iPhone 在看他的圣经，对不对？正好在看我讲的那一集，也有可能的。或者我看到有人讲话，有可能他正在一个角落为其他人翻译，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不了解的情况下，我就开始论断，很多时候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全貌，我们就开始论断了。我们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在团契里面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是这样。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我们有诗班的，我们有这个崇拜的，我们有这个建堂的，我们还有筹款的，我们还有团契的，各种各样的事工，很多的同工参与到其中。人和人是有很大不同的，个性有很多的差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听到别人声音，还没有听到别人解释他观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论断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的施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测验，我就知道，让我们知道多么容易去犯这样的错误，好吧？我们看一个测验啊，我们请这个屏幕放一下，它自己会放，它很快的闪过这些，然后你们告诉我你刚才看到什么词。等一下，等它放完，很快就放完。我们这可能太快了，我们再放一遍好吗？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再给大家一次机会，然后我来做测验，我看大家是不是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请你回到那个吃和喝那个地方，他自己往下放。给大家一点点机会啊，最后这一次机会，看大家看到屏幕上有什么词。好了，我们现在分成三组哈，会从右手边，会从中间和会从左手边，我们一个一个来问。我们看右手边，请告诉我们有什么词，请把下一页打出来。请你到这里打勾，屏幕上有什么词？你觉得屏幕上刚才出现过什么词？请这边说。这边。啊，咖啡、麻辣鸡，我听到有咖啡、麻辣鸡、苹果。好，我听到几个，请中间说，请中间说，你刚才认为你觉得你看到什么？麻辣鸡 ，iPad。好，请这边，请会众左手边，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哈，请会众左手边说，你刚才看到什么？床，麻辣鸡。好，请来，这当时停在这个地方，我所听到的。如果大家是一个家庭的人，今天同样看到回家，我估计就要吵架了。为什么呢？因为观点很不一样。我从这边听到有人说他看到咖啡，有人说他看到这个麻辣鸡和咖啡。其实在前面根本就没有咖啡出现，这个词。中间我听到有人说 iPad， 其实中间根本就没有说 iPad。啊，一旦开床。其实前面根本就没有床，其实根本就没有床。喝茶，莫斯科喝茶。不管怎么说，很容易犯错误。那我们现在暂时停到这个地方。我只是这是个很简单的一个游戏，你很快就知道自己，你以为你看见了，你以为你觉得屏幕上有什么，但是我们常常都不用那个词，我们不说我以为我看到什么，我说那个屏幕上就有这个，那个说话的语气很坚硬，我告诉你，屏幕上就有这个，知道吗？你都甚至都不愿意说我看到这个，我认为我看到这个，你只是告诉你回家就可以有很多事情。说实话，我和江宏有很多时候为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吵架，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根本不知情，不知情的时候就开始吵架，就开始论断， 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负责任，或者是然后就上纲上线了，连这个品格问题都出来了。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实，只是说你看见了或者没有看见，然后你可以上升到一个高度，说你为什么在撒谎，你明明没有看到，你说你一直坚持你看到，很多的事情就这样出来了，很多事情就这样出来。但是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我们可以去尽量去沟通去了解。第二，如果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如果神允许这样的事情让你一直不知道的话，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态度？是否愿意说我依然不知道，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让我甚至都找不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的观点，我跟他合一，我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去论断他？这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是说在己所不知的情况下，神教导我们说这种情况你不要论断。那神呢，不光是停在这个地方，神教导我们不光是己所不知不要论断，而且呢，就算有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不要用一种论断的态度，不要用一种批评的态度去论断。你知道我们所不想要的，我不知道大家交朋友是怎么性格哈。有的人交朋友，我知道有一些的人呢是很难交到朋友的。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吗？很难交到朋友，斤斤计较的人是吧？还有什么样的人很难交到朋友？完美主义。C.S. Lewis 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所有认为的这些缺点当中啊哈，这个骄傲这个东西呢是很容易在你一个人的心里面，但是呢他越看到别人越多的时候呢就越讨厌，但是自己的呢就意识不到。所以呢圣经也常常警告我们说，骄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罪，甚至魔鬼撒旦这个曾经的天使长就是因为这个罪而堕落的。那这个罪是非常大的一个罪，而且这个罪呢不光是隔挡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很严重的阻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据我的观察了解，也据我对圣经的了解呢，我看到骄傲的这种人是很容易得罪人，是很不容易交朋友的。所以对自己的，就是说对别人呢是一种傲慢的态度，对自己呢就总要去争，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的这种。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看，其实呢我们人的内心呢不愿意这样的人，就是说我己所不欲，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我就不愿意跟骄傲的人打交道，我就不愿意跟这个自以为义的人打交道。当然这样的人也需要拯救，其实呢也应该去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来讲真的是很不愿意。既然你那么不愿意，而且呢神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照着尊贵的形象来造的，那你就不应该把他贬低，把自己抬高。神也教导我们说你应该去尊重别人，那所以说这个是在神的真理之下的己所不欲，那你就不要施给别人，也就是说就不要去在别人的面前傲慢，也不要去在别人的眼当中去在别人的面前呢总是弄一些自以为是的事情啊。那当然我又要以我自己做反面教材了，你知道我就是缺点很多的人，很烂的人，但是神就是特别怜悯，他就是去不断的修复我，就是这样。但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又暴露出于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是神又不断的修复我，有时候甚至都借着你们当中的人来修复我啊，非常的感谢神。有一次呢，就是我看到我儿子在外面就是拿了饭，就在那里没有好好吃饭，就弄得撒的到处都是，跟朋友在那边玩，然后我当然就很生气，我就说你吃饭应该在吃完了之后再去玩，就很生气。然后我儿子就更生气啊，因为他就常常就跟着老爸学嘛，如果老爸脾气不好他也学到脾气不好，他就说你不知道我有很多朋友吗？你不了解我的情况知道吗？我要跟他们一起玩，这个比你吃饭更重要。啊，我就没有办法，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我有一种感觉，我刚才在论断他呢，实际上是知道是在真理的前提下，我并没有偏离真理，是在真理的，并不是己所不知勿施于人的那种情况。实际上我知道他做的不对，我知道他应该比如说坐在哪里吃完然后再过去，我知道他所做的不对，但是呢我在把这个真理呈现给他的时候，我不是以一种很友善的态度， 而我是一种以上欺诈的那种态度，好像在命令他也要做什么做什么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令他非常的愤怒。我一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因为神那个时候也在提醒我，昆明，你今天让他把这个饭拿走，让他去吃完了再去安安静静过去，你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他？你是为了他培养一个他的好的习惯，培养一个好的礼仪，是为了他的好处呢，还是为了你觉得你的面子有光，别人一看觉得这个人教子有方？究竟是哪一种？如果是觉得你自己有道理，觉得你为你自己脸上争光的话，你就不要再去做啊。神的话非常的清楚，非常大的感动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很痛苦，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一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究竟我要为了我面子争光去管教我孩子呢，还是我为了真理，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我来管教他？当然我是应该要论断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论断的。但是呢，神说也许现在你的动机不对，如果你的动机不对的话，请你先修正你的动机再说。好，这就是我很大的一个感受。如果今天你看到某弟兄、某姐妹、某朋友，看到他做了不合真理的事情，你真的有责任去帮助他。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去挽回个人。你是温柔敬畏的心去挽回吗？还是显为自己有道理的去挽回呢？所谓的去挽回，实际上那个不太挽回，那是显得自己有道理，显得我比你高尚，显得我的品德比你更好而已。如果是那样的态度的话，有一个人建议说，如果你爱人不到一个程度的话，如果你爱他还不到那个深的程度的话，你就不要用那么深的批评。也就是说，你爱他多深，你就可以批评他多少。你如果爱他只是一点点，你就批评他一点点。如果你真的能够爱他很深，你也许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他来批评，跟他来讨论。这是我们第二种情况，己所不欲，不要论断。如果我动机不对，不要论断。还有一种人更可怕的，还有一种人呢，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明明也知道自己的罪好像良木一样，别人的这个好像刺一样，但是呢，他还要继续论断。神称什么呢？神称这种人叫什么？假冒伪善的人。神称这种人假冒伪善的。这是在第七章，在登山宝训里面，假冒伪善这个词不是头一次出现。大家还记得吗？我在过去的在一两年的时间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登山宝训的事情。假冒伪善这个词在登山宝训之前就已经出现。假冒伪善这个词最开始出现是在登山宝训里面出现，是在第六章的前面，讲到施舍，讲到祷告，讲到禁食的时候。施舍、祷告和禁食，实际上这都是很讨神喜悦的一些举动。但是如果一种假冒为善的态度去做的话，神是特别讨厌的，神是特别憎恶的。耶稣批评的最多的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讲的最严重的话，耶稣是这个世界上也许提到地狱最多的人，最多的老师，最多的教师，所以他敢提地狱。我看现在很多人不敢提地狱。耶稣常常讲到这些人，他把这个连在一起的人，连到最多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人。那假冒为善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好像他就知道自己是错的，但是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一定要推给别人。知道自己做的这个好像表面上是很漂亮，但实际上他内心很龌龊的那种，但是他一定要装那个样子做出来。所以无论是施舍还是祷告还是禁食还是论断，其实有一些的论断是应该的哈。这些事情如果是在神真理之下的做，那是神所喜悦的。虽然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如果动机不对的话，神照样不喜悦。我们讲到这个好像推卸责任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亚当和夏娃，对不对？我们看一看亚当和夏娃的这个照片，看看这位老兄他们在做一些什么呢？好，这个是亚当和夏娃哈，在创世纪的第三章记载，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你知道神去问他们的时候，神说：“亚当，你在哪里？ 实际上他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哈，实际上你做父母都知道，小孩子做一点错事，你喜欢问他你在哪里，你刚才做了什么事情，实际上他做了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但是你问他实际上是给他一个机会，但是亚当没有要这个机会。亚当说，是你和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那个女人，不是我，潜台词是什么？是你和那个女人的错，不是我的错，是你和那个女人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那这是论断，他胆子很大，他不光是论断人，他连神都敢论断。你想想，如果是人的话，他要论断多少？那神是没有罪的，他都可以论断。如果是人的话，好歹总会被他挑点罪出来吧，对吗？那他就论断你更凶了。好，我们看看夏娃呢，夏娃也不见得比他好到哪里去哈。夏娃说，蛇引诱我，不是我的错，是蛇的责任。但是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我不是罪魁祸首。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我也不是广东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广东人的话，他直接就把那个蛇给吃掉了，他不过就吃了一个果子，对不对？所以不管怎样哈啊，如果我刚才在论断你广东人的话，请你原谅，我实在是没有那个意思哈，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事实上，他就是这样推卸责任的。我们的论断无外乎就是这几种啊，几种呢？第一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论断，对什么不知呢？对别人的观点不知道，对事情的全貌不知道，对自己的局限不知道，在这样不知情的状况下去论断，这是最容易的一种事情。第二种呢，最容易犯的论断呢，就是那种不管动机的这种论断。也就是说，我的动机不一定是为温柔敬畏的去挽回别人，而是显明我自己有道理的那种论断。而且我不是帮助他来成长，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然后让他成长到一个更成熟的人，我不是那样，我是要显明我自己有道理，我是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的这种论断，这是最容易犯的第二种论断。也就是说，第一种是不知情的论断，第二种呢是不管动机的论断。其实还有一种论断，你知道也知道得很好，你的态度也很好，你的动机也很好，都很好，但是呢时机不太好。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论断，耶稣所谴责和批评的。耶稣说，你们不光是不知情的时候不要论断，而且也不光是不顾动机的时候不要论断，而且呢也不要不顾时机的去论断。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了。这是一个很不合时机的一个情况。对猪对狗来说，他是不认识你那个忠告的，他是不认识你这个珍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在提醒他，在帮助他，在把真理告诉他，如果他充耳不闻的时候，如果他现在根本就没有预备好，他完全不在这个时机的时候，你这样论断是没有果效，而且神也是不喜悦。神不光是不喜悦，而且神会说你没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恐怕别人践踏的珍珠反过来还咬你的。所以呢，刚才举的这个反面的例子太多，现在给你一个正面的教材。大家知道正面的教材那肯定不是我啊，正面的教材那就是我爱人江红啊。啊，在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我们去看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的时候呢，到因为那个和人山人海的，所以呢，我就把那个车呢就停在很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先把他们放下，我就停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转了，因为转这个到处都很难找停车位，所以我就绕了很多，天又黑黑的，也不知道压了什么东西，反正最后总算是找了一个停车位停了。等到音乐会呢完了回来的时候，就是去找车，大概都10点11点的样子，都很晚。结果一上车呢，就发现车轮胎彻底没气了，彻底没有气了啊。然后呢，江红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哈，其实我挺内疚的，因为车里面那个没有气，也许是我压了什么东西， 也许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些事情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你没办法充了气之后开到家，那个是很厉害的一个洞，你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去做，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做，我就只好去找这个备用胎去换备用胎，然后就回家。结果呢连备用胎都找不到，因为那个车啊它很特别，它设计的时候它为了你很多空间可以让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它把那个备用胎放在很隐蔽的地方，而且很占小空间的地方，我根本就找不到它在哪里。最后当然我知道它是藏在这个车底下，然后呢车里面有个钩子勾住它，要从里面把那个钩子放下，然后把那个备用胎放下去。后来我才知道，但当时我不知道，我就很着急，非常的内疚。但是江红呢他没有弄到我，他本来有很多的理由，我心里想着他有很多的理由弄到我，很多的机会报仇的啊。但是呢他没有，他其实他可以说你开车为什么那么不小心呢，我们一家这么多人七口人呢都在这里，现在这么晚呢，而且这个那么危险啊，现在呢你为什么平时连一个这个叫什么备用胎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呢，然后就算你不知道的话也应该放一本说明书在车上嘛，说明书也被你弄丢了，这就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心里想着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弄到我，但他选择没有，因为也许他觉得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个时机是做什么时机呢？那个时机也许不是后悔，不是内疚的时机，那个时机呢也许是要现在赶紧把车修好回家的时机，所以他就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车弄好，现在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也很感谢神，当他这样想，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他选择没有论断，当他选择跟我一起往前走的时候，神其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天使在那地方，或者是一些的状况哈。然后就不断的有人过来帮我们，先是帮我们充气，或者是帮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谁想到那个安全的地方旁边居然有免费的网络，然后江红就把网络打开，在他那个还只剩下一点点电的 iPod 上面把那个说明书给找出来了。所以神是非常的奇妙，应用了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空间，在那个最后一刻那个电池快用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说明书看到，知道安全，知道那个备用胎在那个地方，然后把备用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给弄出去。感谢神，这个经历非常的宝贵，但是我知道神也要我在当中学习一样的功课。时机不对，江红知道时机不对，他有很多的机会，但他选择顺服神，他没有论断。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许还处在论断当中，为什么呢？很常见的理由就是我不知情，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不知道别人的观点，不知道我自己的局限，不知道我的罪。第二个很容易的论断就是不顾动机的论断，我不是为了帮助别人，我不是为了帮助别人成长，而是为了显明我自己有道理。所以今天无论是在开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或者是建堂，或者是执事会，或者是各样的事工，或者是崇拜，或者是团契，或者是大家一起出去 camping 或者是什么，这些事情当中你难免会碰到一些不同观点，你难免会碰到一些好像这个对事情的了解比你多一个程度的人。应该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品尝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事情的全貌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动机是为了温柔敬畏的挽回别人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时机吗？当然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时机哈，我是那个时候是听不进去忠告的，因为我一心里面可能想着要离开这个地方把车修好，但是也不要误认为我就是那里面所讲的这个狗或者是猪啊，把圣物这个忠告就是圣物或者什么，不要那样去比较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有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动机，而且合适的在真理的前提之下，这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除非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在全非，如果不是在很知道的情况，如果不是在很好的动机的情况，如果不是在很好的时机的情况，请你不要论断。当我们不要论断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说，当我们不论断的时候，世人就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天父就是这样去吸引人的。我们上一次参加年会的时候，那个洪牧师也跟我们讲，第二堂他说展现合一的见证，当我们展现合一见证的时候，别人就看到我们的 宝贵，看到我们背后的这位主耶稣。所以不光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呢，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的一个更积极正面的意思，就是己所欲施于人。所以如果下一次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再来同心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希望神再一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学会不要论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论断。我们很容易犯那些错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论断，在不顾动机的状况下论断，而且在不顾时机的状况下去论断。求神来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情况，帮助我们去尽量的去沟通，去认识别人，去尽快的省察自己的内心，看我们是否是为了自己去帮助别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自以为意的话，求神来阻止我们。若是真心的去爱这个人，去关心这个人的话，求神让我们可以去帮助他在批评当中成长也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心来省察我们是否在合适的时间当中，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来遵循你的话。求神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